普罗政治，民声起义。My Radio 2013。
历史不会说谎，但会冷笑。历史没有如果，只有教训。历史在笑，黄毓民，逢星期三晚10点至11点 ，My Radio。由呢个春秋嘅郑国，到呢个西汉、东汉、宋代，系嘛？都有呢個所謂學生干政的事件發生，係嘛？喺宋朝咧，甚至乎喺歷史上的記載咧，亦都有學生罷課的事件出現嘅。咁到咗明朝咧，講到明朝，當然呢個所謂東林黨爭最有名啦，係嘛？呢個明朝有一個大學問家，明末一個大學問家黃宗羲寫咗一本叫《明夷待訪錄》，其中有一个章节就叫做学校篇，咁呢个学校篇咧，即系呢一位即系大思想家，即系十七世纪嘅大思想家黄宗羲先生咧，佢呢个学校篇就主张一种政治制度，就系话将学校当作一个消息灵通、发表公共舆论嘅场所，即系学校系一个发表民意或者发表公共舆论嘅一个场所，甚至乎将佢变成一种立法机构。咁佢甚至认为呢个系所谓学生干政系衰世之事，三代遗风，喺历史上系有嘅，即系黄宗羲嗰个提法就更加彻底。嗱，讲起喺十七世纪同黄宗羲同时代有一个民主理论嘅先驱者，就叫做洛克，系咪？今天西方嘅民主政治，系咪？嗰个制度，雖然受孟德斯鸠的影響，受盧梭的影響，亦都受洛克的影響。咁佢係同一個時代的人，即係話你睇下十七世紀喺東方的中國有個黃宗羲，西方有個洛克，但係中國仍然係一個處於一個最黑暗的所謂專制帝王統治的時代。但係英國喺十三世紀頒布大憲章之後，那個民主政治就循序漸進咁去發展嘅，係咪？咁所以喺呢、這個即係君主政體之下，冇真正嘅所謂個立法機關啊，或者一個代表群眾嘅所謂代議制度，咁嗰啲受過教育嘅人，即係發表對時政嘅意見啊，甚至乎有啲好感言嘅人出現，咁呢個都係好正常嘅，係咪？特別是當個國家遭到危難的時候，即係一啲官辦的學校，甚至乎即係喺呢啲學校裏邊嘅學生團體，佢會擔當一啲所謂公義或者民意代言人嘅呢啲咁嘅角色，係嘛？所以你睇翻即係中國嘅早期，包括喺春秋戰國時代嗰啲思想家，甚至乎當時出現好多嗰啲所謂即係食客或者嗰啲遊說。即係嗰啲君王嘅呢啲咁嘅所謂知識分子，係嘛？嗰陣時好多嘅喎，係嘛？所以點解會即係喺春秋戰國時代思想咁發達，係嘛？九流十家，即係讀中國哲學史咧，我自己最對我哋即係作為一個接受中國文化洗禮嘅人啊，即係感到最驕傲嘅地方就係原來喺二千多年前中國思想咁發達，係咪？咁多智者嘅，係咪？到個社會即係話越嚟越上軌道啦，係咪？出現好多經濟啊、社會啊、政治嘅制度，即係建立咗之後咧，反而不如從前，係咪？即係呢個又係令人相當感慨嘅，所以點解有啲人到最後唔中意政治？然後崇尚呢個老莊嘅哲學，即係等於我早幾集講呢個羅素，佢最欣賞嘅就係中國嘅道家嘅思想，係嘛？咁但係學生往往喺呢個所謂政治上面咧，特別係一啲專制帝王統治嘅時代，你人民邊有機會發聲？ 他自不然自己就會有一種使命感，這些即是學校裏面的受教育的人或者讀書人，就是覺得喂，我是有責任去為那些不能夠發聲的人去發聲。所以學校它變成一個民意的平台，一個公義的代言機構。所以到了十七世紀才有黃宗興提出那種所謂喂，將它變成一個立法機關甚至一個輿論機構，學校除了是教育之外它還有一些這樣的作用。所以你說後來的五四運動，以至即是說五四運動之後的中國出現的學生運動，多多少少都是得到這個歷史的啟發，是不是？當然在中國的歷史上面，學生運動成功的例子不多。他雖然當時提出的訴求未必能夠當時就能夠得到成功，但是他對之後的影響是很大的，是吧？當然在華人的地區，台灣的學生運動呢就反為會看到有一些作用，甚至乎有成功的例子。90年代這個所謂二月政爭之後，是吧？李登輝是吧亦都是因為受這個野百合學生運動的影響，是吧？是加速了整個政治改革的步伐，是吧？到了90年代中，喂，議會和總統都是一人一票選舉產生，這個這麼大規模的政治改革，由一個一黨獨大的威權統治，有戒嚴法，是吧？不准組黨，有暴禁的一個國民黨統治的時代，是吧？80年代中已經出現一個第一個反對黨，90年代初這個學生運動、野百合運動，是吧？是令到整個政治改革是行前一大步。所以今天你學民思潮這班年輕的朋友提出公民提名的這個概念，即是我們希望他參考一下當年野百合那一次學生運動，是吧？當時那些學生領袖他們那種即是論述的能力，同埋對整個土地上面嗰種關愛，對成個國家嗰個前途，對國民文明嗰個關心，係咪？即係呢個，我覺得今天香港呢一班即係準備出嚟啊，推動呢個香港政治改革嘅年輕人咧，其實好值得佢哋參考，就唔好沉迷於鏡頭，亦都唔好沉迷喺呢個面書上邊嘅自我安慰，係要讀好多書，係要令到自己即係個思想上邊啊係更加成熟，呢個先至係最重要嘅。唔一定喺你嘅手上去成功，但至少可以影響以後的人，是吧？學生運動很多都是悲劇收場的，是吧？咁但是中國歷史固然是這樣，外國歷史學生運動一樣是發揮非常大的作用的，是吧？即是說啲學生對個社會改革有一種使命感，是吧？當然如果你諗住佔中留案底可以移民，甚至可以留學加分的，那你不可以佔中。所以這件事就千萬不要聽吳志森、鄭經翰甚至毛孟靜說，你行得出來去佔中公民抗命，你就一定有自我犧牲的精神，是吧？對這一塊土地你是要有一種即是使命感。所以我們提出這個所謂民主本土民主反共，那個不是一個口號來的，那個是一個在香港從事抗爭運動一個最重要的一個理論基礎，或者一個精神支柱論述的基礎來的。五四運動的學生採取了即是說所謂中國 歷代嗰個學生負有政治使命嘅呢種傳統觀念，係嘛？你就可以睇得到，係嘛？嗱喺佢哋嘅即係當時嘅出版物裏邊咧，即係都不斷係講呢啲嘢嘅。譬如當時例如即係呢個羅家麟先生啦嚇，咁佢係五四嘅健將嚟嘅，五四運動嘅時候佢係學生嚟嘅。咁佢後來出咗啲書啊，寫咗啲文章啊嚇，咁佢嗰啲書同埋文章都有提到當年嘅五四，究竟係佢哋去推動呢個所謂愛國學生民主運動係基於一啲咩嘅信念係嘛？都有講嘅。咁佢哋都再三強調呢個係受咗即係話傳統觀念啊呢個所影響嘅。呢個傳統觀念就係我哋頭先所講嘅學生乾淨。自古已然係咪？嗱，當然學校同學生呢兩個詞喺中國舊陣時古時嘅用法咧，就同五四運動嘅時候嘅用法咧就有少少唔同嘅嚇。咁呢個將來有機會我哋先講。嗰陣時嘅學校同而家學校又唔同，因為十九世紀末至到二十世紀嗰個學校制度咧已經係大部分係。即係以西方為師，採取西洋嘅做法嘅，特別係大學添啊！我哋講呢個北大校長嘅時候，呢度曾經有提過呢樣嘢嘅。即係傳統嗰個官辦嘅學校咧，即係佢係同科舉制度好密切嘅關係，係嘛？同埋佢呢啲咁嘅所謂學校咧，即係古時嘅學校咧，即係佢係為呢個所謂政府儲備人才嘅，係咪？即係香港大學早年就係咁啦，係咪？嗰陣時，即係話喺中國古代呢啲學校，佢係專門為政府去儲備人才嘅，所以同現代嘅學校又有少少唔同。剛才我提到咧，即係古代中國古代嘅學校或者學生，佢嗰個定義同我哋現代學校同埋學生係有少少唔同嘅啊。雖然即係話我哋話呢個係三代遺風，自古皆然啦，即係干預呢個政治。佢哋嗰陣時啲人比較成熟啲嘅，因為佢呢啲學校特別係官辦嘅學校咧，佢係為政府儲備人才嘅。好多時就係話你一定係即係成年先去讀呢啲學校嘅，先入呢啲學校嘅。同我哋所講嘅呢啲所謂中學又好，大學又好咧，我哋嗰啲係比較年輕啲嘅，係咪？所以唔同嘅。好啦。啲學校除咗呢啲公辦嘅學校之外，為政府儲備人才之外咧，佢另外仲有一啲所謂私塾嘅，即係嗰啲係比較獨立，規模比較細啲，係嘛？咁即係比起嗰啲公立學校嚟講咧，呢一啲私塾嘅學生咧，佢參與學生運動，係冇咁積極嘅，或者可能人數比較少啲，係嘛？所以幾次我哋講嘅，譬如呢啲，大家都可以通過。即係話一啲歷史書你可以睇到嘅啊，東漢嘅黨锢之禍啊，這個宋朝啊，陳東嘅所謂陳東事件啊，同埋明朝啊等等啊，咁我哋都可以喺即係啲歷史書上邊咧揾到好多即係事實係嘛？咁但係咧嗰陣時啲人咧比較成熟啲啊，所以呢個係有少少唔同係嘛？咁啊對民意嗰個影響力咧，亦都喺嗰個時代嚟講咧。就比較大嘅，係嘛？咁另外一方面咧，就係話，除咗受到呢一啲咁嘅歷史事件或者傳統嘅觀念所影響之外咧，同樣地，五四時代嘅文學思想啊變動方面咧，即係喺歷史上邊都係有先例嘅。嗱，我哋頭先講個學生乾淨五四運動，係嘛？即係佢哋去遊行，跟住反對政府喪權辱國啊，等等呢啲係屬於政治上邊嘅運動，係嘛？喺個文學運動上邊或者文學思想變化嘅若干嘅例子，係嘛？喺歷史上邊咧一樣係有嘅，係嘛？譬如話喺呢個周代啊嘅後期咧嚇， 在文學和思想上有一個重大的進展，是吧？那為什麼呢？因為他加入很多即那些地方語的成分進去的，所以如果即對中國文學、古文學、古典文學有研究的人都會知道的。即使在這個周代，特別是到了後期，那個文學作品呢都加入了很多地方語。另外呢，就在唐朝亦都出現一個很重大的文學改革，就是新的詩體和新的散文體，成就都很大。特別是那時候佛教的禅宗亦都開始發展。到了宋朝的時候，即在中世紀即主義的對抗底下呢，就建立這個所謂理學。元朝又有新的戲劇形式，明朝就多了一些白話小說和短篇小說，是吧？比如我最喜歡看的《石頭記》那本書很有趣的，明代有很多那些短篇小說是非常好看的。到了清朝了，又復古了嘛，就去研究這個考據，古典學術，考據學，即又出現了。他們覺得那些比較實際一點。你宋明的理學虛空，即是講精神的層面，但他覺得考據是一個即是比較實際一點的一些學問。那你看回即由周代一直到明代，其實都是出現有很多即文學上面的改革。你五四運動在文學和思想上面的一些變動呢，其中某一些方面其實在歷史上面呢都找到很多事例的。那這個就是說跟五四運動那個所謂作為一個政治運動在歷史上找到的先例呢是一樣的。但是有很多人評論五四運動，就認為他無論在政治上或者在那個所謂文學改革上，他那個廣度和即深度兩方面都仍然是所謂比起過去呢是獨一無二的，是吧？我們講這個周錫忠教授寫的五四運動史，其實他那時候都即寫了很多關於五四運動的文章，是吧？其中有提到即這個五四運動的意義和特徵的有一篇，即是他就是用一個所謂歷史的角度來看比較，是吧？五四運動無論在政治文學運動方面和過去歷史上出現的一些若干的先例的比較，五四運動的規模都是比較大的，特別是那個活動的廣度同埋歷史的深度呢兩方面嚟講，咁點解會咁講呢？第一就係中國知識分子首次覺得喺歷史上第一次覺得要嚟一個根本嘅改革。喂，你就算講翻以前，喂佢嗰個改革都係局部噶嘛，係咪？但係到咗五四運動嘅時候，即是那些知識分子要求的改革不是局部的，是全盤，是吧？所以那個對中國文化那個否定的態度，他那種決心，是吧？就你又看到就是說他是希望一個根本的改革，即是說要徹底改革中國的文明，那你才可以令到中國有前途的，是吧？因為你睇翻歷史咧，即係話你中國同西方文明嗰個接觸咧，除咗即係印度佛教對中國嘅影響係最大之外，中國嘅文明喺五四運動之前從來未曾嚴重地受到外來勢力嘅全面挑戰，咁啊，所以喺民國成立咗之後，你看到中國的文明，或者在不要說民國成立，即不要說到那麼後，再往前推明末清初甚至清末，是吧？ 你嗰個西方文明對中國嗰個衝擊係前所未有嘅，係咪？你如果講佛教，即係唐朝，係嘛？或者魏晉南北朝，係嘛？即係佢對中國嘅影響咧，佢只係觸及喺思想同埋社會上邊，即係個層面咧，當然係。譬如我哋精神嘅層面啦，或者一啲民族啦，即係文化啊、風俗或者即係人民嘅風俗嗰方面係嘛？但係對政治啊、經濟嘅影響就非常之微嘅。但係去到五四運動嘅時候，即係由於當時嘅西方個科學比中國超前咗幾百年。咁佢對中國個政治經濟嗰個影響咧，就真係相當強勁。中國嘅知識分子領導人物開始覺悟到中國係要學習西方科學技術嘅必要。即係話，雖然佢哋仍然認為中國傳統制度咧，或者傳統嘅思想比西方會高明，有部分嘅人認為啊，咁啊根本咧就唔需要。改革，但系你睇下喺呢个清末啊，即系1894至1895年咧，特别系甲午战争，中国俾日本打败之后咧，即系话佢对西方文明嗰个态度就开始改观，系嘛？即系喺嗰个时候开始，即系特别系大家去谂下点解甲午战争中国会战败，跟住当然就各地赔款啦，系咪？將台灣又割咗俾呢個英國，割讓咗俾日本人咧。中國知識分子佢就睇到，特別啲年青知識分子，日本點解會咁強大咧？點解中國打唔過日本人咧？係咪？就係因為日本嗰個明治維新、現代化呢一個成就，係嘛？即係日本現代化係比中國早啦，係咪？呢個明治維新，即係引入咗好多西方嘅文明同埋科學，係咪啊？因為講到呢度咧，即係我哋最近去日本咧，日本仍然係即係使用漢字啊，同呢個韓國唔同，韓國而家已經根本即係取消曬啲漢字嘅，咁但係日本仍然係。好大部分佢嘅文字係要使用漢字嘅。我哋成日話啊，我哋今日使用嗰啲中文或者一啲詞語咧，其實好多都係日本語嚟嘅。日本語嘅意思就係日本用漢字去形容一啲佢哋即係吸收翻嚟嘅西方嘅一啲觀念。啊，譬如我舉個例，經濟。呢兩個字，即係漢字經濟呢兩個字啊，咁係日本人發明嘅，即係用經濟嚟，即係經濟而家嗰個用法啊 ，economic 啊，呢個 economic 係西方嘅觀念嚟嘅，咁喺日文裏邊，佢就只能夠用漢字經濟呢兩個字嚟翻譯啦嚇。咁跟住咧，我哋而家又用啦，係嘛？其實係日本人發明先嘅。經濟呢個兩個字喺中文嚟講，漢語嚟講，佢唔係解而家嘅所謂經濟，即係而家講嘅英文講嘅 economic， 唔係講呢樣嘢嘅，係講政治嘅經世濟國。所以蔣經國個名點嚟啊？係嘛？經國係嘛？經國就係管理個國家、經營個國家，經世濟國，經濟係咁解嘅。但日本人就用了經濟這兩個字、來翻譯這個 economy， 咁跟住我哋就跟住用了，係嘛？文藝又是，我哋話報道又是，而家啲政黨講組織動員呢啲漢字又是日本語嚟嘅，係咪？咁點解咧？呢啲係佢哋西化俾我哋做，現代化俾我哋做，咁佢用啲漢語嚟翻譯呢一啲所謂現代化嘅一啲概念，係咪？因為佢自己嘅文字 啊，即係不足，佢用漢語啊嘛，所以呢個真係禮失而求諸也，係嘛？咁呢個亦都反映到，即係當時，即係呢個所謂甲午戰爭，你點解會輸呢？除咗輸俾人哋嘅軍事力量之外，你輸俾人哋嘅科技，係嘛？因為佢即係俾我哋做，係嘛？所以嗰陣時嘅知識分子已經喺度諗嘅啦，中國應該效法西方嘅法律同政治制度，係嘛？但係仍然又會堅持翻，即係一啲中國哲學啊、倫理觀念啊、傳統社會嘅基礎呢啲原則，呢啲就唔好改啦咁樣。呢、這個就喺晚清嘅時候啲知識分子常見嘅一種睇法，即係話你覺得西方咁強大就係、是、因為科技，我哋就學佢啲科技，學佢啲政治制度，但係我哋傳統嘅中國嘅倫理係嘛，即係哲學思想係嘛、倫理觀念、傳統嘅社會基礎呢啲咁嘅準則係絕對不能改變，係嘛？呢、這個就係張之洞喺1898年，喺嗰個所謂即係用一句咁，即係要搞呢個所謂自強運動嘅時候，用一句咁嘅説話嚟講，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啊，嚟解釋咗呢樣嘢。始終都係中學為體，但係到咗八日維新，即係康梁變法，即係佢嗰個八日維新，根本都冇辦法去將呢、這個。所謂要行憲政啊，即係學西方呢種咁嘅政治法律制度啊，將佢付諸實現，亦都後來因為黨爭係嘛，結果係冇辦法成功嘅。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之後，先至開始大家對呢個所謂民主憲政咧，去認真探討同埋研究，咁我哋下一節繼續講。